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客座主持宋敏。之前在上海48小时还有黑镜Band Snatch 那两期节目里和大家一起聊过天。最近易康糯米生活比较混乱，他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没有办法参加录音，所以这次就由我来主持。我们这次请到了一位在上海的怎么说文化批评人士他的名字叫 BTR。
对，大家好，我是 BTR。
我们这次请他呢，主要是想聊关于 FIRST 电影节的内容，因为他今年也是 FIRST 电影节的评委。我先大概的介绍一下 FIRST 电影节是什么。这是一个在西宁举办的电影节，它的全称叫做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节，大概就是每年七月底举行。虽然叫做第13届了今年，但实际上它落地西宁呢大概也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是从2011年开始。在之前它的前身是中国传媒大学办的大学生影像节，那中间也曾经暂停过一部分，反正经过一些波折以后，最终是在西宁长期的举行下来。今年 BTR 会作为FIRST 电影节的复赛评委。
对对对，其实已经评好了，作为复赛评委
不然你先跟大家讲一下说这个复赛评委主要做什么，那它跟之前的初赛评委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今年做的那个复赛评委嘛，所以FIRST 青年电影展是这样，它一开始有很多很多的电影报名啊，它是针对一个青年电影人的。这个青年不仅仅是年龄上分，而是这个导演的第一部或者第二部作品。那就有很多很多人报名了，今年一共长片加短片好像有1200多部。那就有一批初赛的评委，他们会从这个当中选出大约一定量的片子，今年是有60多部，然后交到我们手里。所以我们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就拿到了这个60部片子，就是一个加密的硬盘，然后就开始看。这目标呢，就是选出7月份可以在西宁就是参加决赛的这些电影。所以我们是从60部长片加短片里最后选出了大概30部片子，一半左右。那其中包括有30部里面有一半多一点是那个剧情片加纪录片，也就是长片，然后剩下的还有10几部短片这样子。所以复赛评委的工作就是我们有5个评委，就通过这个筛选，以及在北京最后有一个复赛的讨论会，就开了有7-8个小时，就那我们就逐一讨论每一部电影，然后最后就得出一个共识，就是哪些电影可以进到西宁的决赛。那决赛会有另外一批决赛的评委，然后来评选出最终的这个结果。
所以每一轮评委都不同是吧？
都不同。对对对，那决赛评委可能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导演。
你这次会去西宁吗？
我会去西宁。
我觉得可能我们可以先聊一下说为什么电影节会选在西宁这个地方。感觉相对于大家熟知的比如上海电影节啊、北京电影节啊，都是在一些大城市举行，西宁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听起来都很陌生，包括刚才我们自己聊天的时候。
对，它的地理环境地理在哪里也不是很清楚。
对，作为评委的 BTR 竟然认为西宁在甘肃
对对对，我一直以为西宁在甘肃，我还以为西宁乘飞机要6个小时，这些都是不对的对
所以你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吧。
对，西宁其实在青海然后它是在一个高原上，直飞的话需要3个小时从上海直飞西宁。我在想啊，因为以前我们中国足球队水平也不高，经常要去云南集训，那个云南是个高原，然后据说是高原训练之后跑到平地上一个人就会 充满力量，就跑特别快。嗯，所以我想电影人大概可能也是这样，去那个2000多米的高原上参加个电影节啊，下来大概也会更充满能量，但大概这个大概不是标准答案。我们请宋明讲一讲。
我大概十几年前去过西宁吧，当然西宁当时和现在应该差别挺大的。虽然刚才我们讲的地理不对，但是青海确实和甘肃很近，所以我上次去的时候是西宁啊、兰州啊这些地方都一起去的，倒是没有感受到很强烈的高原反应。
嗯，拉面好吃吗？
拉面很好吃。还有好像我听一些做极限运动的朋友说，西宁其实有很多玩滑板的人，好像是一个、
哦、在青海湖里面，
好像是一个滑板基地吧、
哦、
不不
有可能。
嗯，就在城市，
反正我就听说风景非常的优美、嗯、那个地方。
好，说回到为什么选择西宁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有一些偶然性啦，应该是因为创始人之一的某个人，根据我在网上查的资料其中一个联合创始人叫杨威，他是现在和和影业的董事长，应该是最初传媒大学大学生影像节出现某些困难的时候暂停的时候，当时的创始人就在思考说是不是北京这个地方不太适合举办，他们也和不同的城市有一些接触，包括一些沿海地区的比较发达的城市，但是谈完之后大部分都不了了之了。然后当时这个另外一个联合创始人杨威他就建议去西宁看一下，反正去了之后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态度上的支持吧，考虑到西宁本地也没有什么大型的文化活动、
嗯、
可能对当地的影响也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就和西宁市政府签订了一个20年的协议。
哇，20年。
嗯，所以从2011年开始 First 青年电影展就正式的落地西宁了。如果按照这个协议来说、
嗯、
至少还可以再举办
11年。啊，你数学比较好。补充一下，就今年一共是有1022部参赛片，我们复赛评委就最后选出的是34部片子进入西宁的那个决�赛，一共是剧情长片13部，纪录片6部，短片15部，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一个描述。然后这次跟我一起做复赛评委的那还有赵烨导演，他是拍那个马乌甲的，然后古涛导演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然后阿美是一个编剧，他也是最近比较红的那个地久天长的那个编剧，还有郭晓东导演是也是一个剪辑师和那个策展人，所以我们是5个人一起拼的这样子。
不是那个演员郭晓东是吗？
不是那个，对对对，是个导演。
所以作为评委来说，你感觉到西宁的这个 First 青年影展和其他的电影节有什么不同？比如说上海电影节啦、北京电影节啦、香港电影节。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比较专注于青年电影人，也就是说初出茅庐，就是他们拍摄了第一和第二部电影的那些电影人。那今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片子，这个片子里面的那个导演他已经是60多岁了，所以他才拍了第一部短片啊，对，第一部那个长片，一个纪录片。所以这样子你就算60岁了你还是可以参加那个青年电影展，你只要是第一部。所以拍电影是让人年轻啊，你只要拍电影就一直是青年，
感觉很励志。
对，非常的励志。然后对，我刚刚忘了介绍一下今年的决赛评委啊，评委会主席是刁亦男，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然后
你还是讲一下吧。
刁亦男是我们非常著名的非常著名的
代表作有什么
啊，他代表作有今年有那个，哎呀一下子又讲不清楚了，那个叫什么南方车站，就今年在那个车站的聚会吧，南方车站的聚会大概是这样。参加了今年入围了今年的戛纳电影节，然后还有白日焰火，对吧，是前几年的得了柏林大奖片子。另外一些评委包括了查尔斯吉伯特，法国制片人，然后还有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影评人周的艺术总监查尔斯德松，然后还有摄影师赵飞，编剧树平，演员秦昊，还有新加坡的导演陈哲毅，就是这么一些人是七月份会一起去西宁，就是最后评出10个主竞赛奖项的那些人，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虽然我们很多人可能对西宁这个地方以及 First 青年影展的名字不太熟悉，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从 First 走出来的一些影片，比如说去年很火的我不是药神，他的导演文牧野的短片就曾经在 First 的电影节上获奖，我相信也是通过这个奖项他得到了很多电影行业的认可吧。因为 First 最近的这几年增设了一个创投单元，像我刚才提到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杨威任董事长的和和影业，他们也有跟阿里影业啊等等一些比较有强大资源的电影公司合作，会加入到这个创投计划中，帮助一些青年导演把自己的片子实现并且在院线上映。还有好多在院线上映过的片，比方说董越的《暴雪将至》，应该是段奕宏主演的吧？
嗯，对，这个。
还有辛玉坤的《新迷宫》和《爆裂无声》，《爆裂无声》应该是姜武还有宋阳等一些人主演的。这几部片子在市场上获得的反响也比较好，也算是票房相对比较高的一些。
嗯。
BTR 看过这几部片子没有？
对的，我有看过一些，包括去年我看比较新的一些我都有看过，我不是药神我也看过，还挺喜欢的。然后四个春天我觉得它也挺不一样的，就是蛮有新鲜感。
所以四个春天也是参加过 First。
对对对，看创投会，刚刚谈到创投会，我这边看了一下，就是他们几年以来已经有742部提案，好厉害。有136家电影公司参加，有13个终审项目，然后他们还做了一个那个比较，就是创投会里面的电影类型的比较，就偏向历史的有 14.3%， 音乐的有 14.9%， 最多的 51% 的就包括爱情、家庭、青春、动作啊，听起来很厉害。这些五分魔幻的 9.9%， 科幻的 8.5%， 就这么一个是大家现在青年导演们比较热衷于的那些话题吧。一些青年导演从那个电影节当中为人所知，然后脱颖而出，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国内以前没有这样一种这样一种性质的电影节。就我们很多中国导演最初的出道或者说为人所知，往往是要一个是通过欧洲的三大电影节，对吧？你比如说你参加了戛纳，参加了威尼斯，或参加柏林得了奖，然后就一下子红了。那还有一些就是亚洲比较老牌的电影节，比如说釜山国际电影节，它以前有一个新浪潮奖啊，现在也是有啊，就是每年选出两部这个亚洲青年导演，它也是第一部和第二部。所以我们的就说现在比较出名的像贾樟柯，最初都是在釜山电影节，那个时候比较早，90年代的时候在那里得奖，然后才渐渐出道的。所以等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天一个渠道，可以让人所知，然后得到一些投资，然后也让观众就先展现自己的一部分电影才华，然后得到进一步投资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这么一个平台吧。就跟上海的不太一样，上海的因为国际电影节是一个类似于全民看电影的这样一种盛大的节日，所以里面的其中也有那个亚洲电影奖、亚洲新人奖，叫亚洲新人奖。但是这个在整个这个电影节的框架中的重要性是它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年都电影节都看了好多电影，但是我们也不知道看了几部亚洲新人奖的片子，有没有根本没有看亚洲新人奖的片子。但对于 First 来说是不一样的，它的竞赛单元上还是挺重要的，就是这些选出来的那个参加决赛的片子会在西宁的这个音乐厅还有电影院里面进行展映，所以会放个两轮吧至少。
所以 First 是只针对中国导演的吗？
对，前几年这个竞赛也是有那个国外的单元，但是从今年开始是仅仅针对，可能他想更聚焦于中国的青年导演吧。就是因为对于外国的来说他们的平台比较多，对吧？就再多一个也没有太大意义，对中国的来说就是比较难得吧。今年全都是中国片那个参加比赛的。
其实国产电影一直受到比较多的批评了。
嗯，
我觉得从 First 走出来的这些我们刚才提到的影片，像是新迷宫啊、爆裂无声啊、文牧野的电影啊、暴雪将至、老兽、八月、梅姐之类的、
嗯、
还算是得到的评价比较好的。所以你的感觉是说 First 对于帮助青年导中国的青年导演有什么？
我讲几个片子吧，可能可以。我觉得就是我不是药神这个片子对吧，就是这个片子其实挺就娱乐性挺强的对吧，跟我们印象中一般的艺术电影不是很一样。就是我们印象中长堂艺术电影是一般镜头有长镜头啊，节奏比较缓慢啊，然后他探讨一些就是他的片场也可能比较长啊，他用的电影语言可能也不是像我不是药神那样。但我觉得这部片子之所以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探索出了一种类型片的方式，这种类型片的通过这种悲喜剧，或者说是个喜剧，或者它最后也是个悲剧，这样一种类型片的一种元素，把它放到了一个大的一个社会环境当中呢，通过这个探讨一些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既能够使抓住观众的眼球，然后它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这一点上就比较厉害，就是在那些所谓的艺术片当中，我觉得这一类的类型片其实是非常少的。它也是可能代表了某种方向，就是可以从类型电影这里找到一些突破。那另外一个就印象比较深的，就去年看的那个《四个春天》嘛，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其实这个导演对于他是拍自己的父母啊，那有很多很多的纪录片都是从自己的家庭入手，今年也有很多片子从自己的家庭入手来拍啊。那这个片子的对于父母的一种拍摄，或者一种对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比较持续一段时间的这种关切，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片子像静静流淌的一种日常的诗意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片子也有一点缺点，我觉得它的剪辑可能剪得比较凌乱，然后它的视觉上可能还略差一些。所以往往是这些新电影新人他都会展现出某些比较突出的优点，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弱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总比一部就是四平八稳的，假设这个电影最后是六分，那我希望它某些部分是八分，某些部分是四分，最后得出这个电影是六分，而不是这个电影所有的环节都是六分组成的那个六分，我觉得就不是不够有意义。所以我觉得这种像 First 电影展，它往往是看到一个导演的某一点非常突出的一个特质，然后去可能对他这个导演以后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嗯，
我觉得像是四个春天这个例子还有一个特点是他都是在用方言在
对对对
讲述。我发现好像很多最近很多的国产影片都有这个特点。
对，就是讲到方言的话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我们经常会觉得电影里面的人讲话不是很自然，他们有一种表演性啊，这可能跟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电影学院的一个表演的训练是有关系的，那一站到镜头面前就讲话就不像自己了，但是一讲方言可能我也有可能他讲的不像自己，但我们发现不了，我们只熟悉我们自己熟悉的方言。所以这个当然演员讲自己的如果自己懂的方言，我觉得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使表演更自然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想到那个前一段不是海上花嘛，那个侯孝贤导演在那个修复版的那个首映礼上讲了一段话，他讲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就是最初他想让这些演员讲上海话是为了使整部电影营造出一种疏离感，就是他不是他无所谓这个表演他准不准或者他讲的上海话准不准，而是通过方言来营造出一种疏离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讲法挺有意思的，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就是对于什么是真实或者电影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艺术，我觉得他提供了一个很新鲜的视角。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蛮好的，就是我们看很多的外语片然后都是看字幕的，然后这个当中的这个疏离感我觉得也是恰好，就是我们通过它的内容，通过它讲这个话的方式来想象在那种语言里面一句句子是应该怎样被说出来，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对，
所以这个疏离感是指和观众之间吗？
对对对，有就是有一点点观众去接受这个，去接受那一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的那一种疏离感。但我们如果懂上海话的人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咦，这个某些上海话讲的怎么不标准？是吧？但那个戏里面呢，就是一个就是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的一个话，所以他这个不标准是默认的，或者说是内置的，是可以被接受的。今年的片子很多也是都有好多方言，各种各样方言都有，广东话、上海话，还有哪里话，其实都有。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对方言这个问题没有特别的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我觉得通过 First 的这些片子里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城市的不同地方的面貌。因为我感觉这些很院线热点片吧，都是集中发生在大城市的
啊，对，
现代化的生活，比如北京、上海啊，
对对对，
好像很难去逃脱这些大城市，去设定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First 里面的这些青年导演作品，很多都是在一些二三线甚至更遥远的地方，
嗯，
比如说《老兽》发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西迷宫应该是在河南吧。
嗯，
爆裂无声
好
像也是在内蒙古。
对，还有很多发生在新疆啊、西藏啊，这些就是平常。
对。
整个片子 location 其实是挺丰富多彩的。那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特征是很多片子还发生在海外。因为作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最近有很多中国人就是或者是学生他在国外学习生活，那有一些是中国人移民到海外，种种那展现中国移民在海外的电影是非常非常少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近年来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就是有些片子会涉及到这个片子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电影的内容它涉及到就是海外中国人的生活，那另外一方面是有很多的电影的学生他们是在海外求学的，所以他们的第一第二部短片其实都是在国外拍的，因为他们在英国或者美国一些比较厉害的电影学院学习念书，所以他们有一些像毕业作品他就是在那边拍的，所以有很多海归党今年，尤其是短片这一块，就很多在国外学动画的，就做出了非常厉害的一些短片。对，
你提到的刚才这些新片，我还没有机会看过，就不知道怎么评价。但是，其实我觉得我刚才说的意思是想说，我不想看到更多的对高端生活的描写，像我。举到的一些来自于内蒙古啊、河南啊
啊对
等等地方的例子，我觉得他们会更去讲述普通人的故事，而不是那种模式化的大城市的生活。
嗯，对，是的，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无关紧要。你讲的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是讲的是云南，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就是他讲的是哪里。不太重要，关键是他是怎么讲，或者他这个故事本身是不是真实，那个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可能不是一个最关键的点。对，
那今年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影片吗？
我觉得个人觉得剧情片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最后选的那个十几部片子嘛，里面有几部是就是在我看非常厉害的，就包括《春梦》，就是杨丽娜导演的第二部片子啊。这春潮杨丽娜导演的第一部片子叫春梦，在豆瓣上好像已经被不见了，那个片子比较生猛。然后第二部片子叫春潮，它讲的是一个家庭故事，这个家庭故事涉及到家里的三代人，奶奶、妈妈和一个女儿，所以这个片子是一个没有男人的电影，是一个只有三个女人在讲的那个电影。演奶奶的那个是金燕玲，特别厉害的一个 名演员，然后演妈妈的是郝蕾，然后演女儿的是一个小姑娘，他们三个人演的都非常非常好，他们讲了三代人家庭里面的一些冲突，但是他折射出来了整个社会之间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这个妈妈她是个记者，然后这个奶奶金燕玲演的奶奶是一个居委会的主任，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价值观的冲突，但这些价值观的冲突不是通过那个，不是通过一个外在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故事表现出来，而把它全部都投射到了这个家庭的内部，所以他通过这个内部来反映这个我们当下的一个现实生活，然后他的结尾也非常超现实，大家如果看的话这个结尾也是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一部。那另外我还挺喜欢就是一个广州导演啊，他的第一部片子、啊、叫木林伟明一名，木林一名伟明，但是一家人，那也是三个人呢。木林是妈妈，然后伟明是爸爸，然后一名是儿子，是他们也是一家人的生活，就所以跟前面的那个春潮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他一个是在北京，一个是在广州，然后也是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几代两代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然后他拍了一个用了一个三段式的结构来处理这个家庭内部的关系，也是非常反映这个当下生活的，以及青少年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的成长，以及他的内部外部，然后这个孩子还想出国念书等等，反正他把一个整个社会浓缩到了一个家庭里面，我觉得这两部是形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然后今年片子家庭也特别多，就还有那个今年去了戛纳的那个片子《春江水暖》，这个是顾晓刚导演的，也是今年 FIRST 的入围片啊。他也是讲家庭，那他的家庭更复杂，他有三个多小时啊，讲那个家里面老大、老二、老三、老四。那是一个富春江，发生在富春江的片子，有一种就是江南的那种水墨的感觉，所以它非常的长，然后是一种江南文人电影的感觉，当然有一些长镜头就是拍的还挺厉害的，然后讲的是杭州话，就是对我来说都是外语片，听看不懂。
你是上海人，听不懂杭州话。
对对对，听不太懂，他那个好像是一个更靠近富春江那边的话。那今年还有一个上海话的片子，讲那个上海一个家庭去日本，叫黎秋，是汪琦导演的、啊、他讲了一些上海人民移民到了那个日本，然后父亲呢就是在工作，母亲呢就是家庭妇女，然后那个爷爷呢又到父亲又到那个东京来看他们，那个上海爷爷到东京，所以这个片子里夹杂着上海话、日语、普通话，然后这个片子第一眼看起来，因为发生在家庭内部嘛，那个场景的处理有点像失之愈合，它像一个在日本的上海市之一合拍的片子，可能青年导演都会有一些那种模仿的痕迹。那今年还有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他拍的片子非常的像贝拉塔尔，他把这个片子分成七天，跟贝拉塔尔的那个杜林老马的结构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整个镜头的运动就完全就是一看就是贝拉塔尔，然后他最后片末也是致敬贝拉塔尔。贝拉塔尔是去年还前年的 FIRST 的训练营的导师，所以他可能是教过他，然后我觉得青年的导演有的时候就会充满这些模仿的痕迹，但是如果你真的模仿的很好，就像这个导演一样啊，他那个片子叫《世外之子》，叫王昆凌，那我觉得也挺好的，他就是真的能模仿到了一定的地步，那我觉得就像你如果是一个画家，一开始就能临摹，活灵活现的临摹出一个什么东西，那还作为一个开始还是不错的。
所以你在做评审的时候，对于这种很明显看出是在模仿的片子的态度是什么？会给他差评吗？还是会把它留下来？
对，这个片子最后我还是支持把它留下来，因为我觉得就是要看你模仿谁以及模仿到怎样的程度啊。就是你真的能够模仿到贝拉塔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已经很厉害。就是我觉得当然了，就是你如果第二部还是这样，那就对我来说就是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但第一次还是可以这么干。有一些导演已经是非常有自己的个人风格的，就是那有一些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在别的领域跨领域的一些导演，比如说磊磊的动物方言，因为他是个艺术家，所以这一看就是非常有，就跟其他片子非常不一样，然后他非常有个人风格。 磊磊可以稍微多讲几句，就他一开始跟那个托马斯苏文在北京不是去那个垃圾，北京那个时候垃圾还没有分类对吧，我们早晚要讲到垃圾分类，我们作为一个上海人今天不可能避免这个话题，他们那个北京的垃圾场那个时候还没有分类啊，有很多人卖掉很多胶片，然后他托马斯苏文就是一个艺术家去
啊，他就是那个北京
做那个北京银矿嘛，然后做了之后，那可能这个东西我觉得启发了磊磊导演的这个片子叫《动物方言》。那么这一次他用了，他仍然是挪用一些别的影像，他就挪用了一些包括一些历史照片，然后还有一些某某中央什么某某科教片厂的一些科教片，然后还有一些图录里面扫描出来的一些花卉盆景，然后做了一个大熔炉岩一个拼贴，在这个拼贴的这个图像的那个基础上，他也加入了自己家庭的录音，他有一个跟妈妈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像磁带一样的录音，然后他把这个公共的影像和一个比较私人的录音就把它配合在一起，就做成了一个动画电影。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虽然对他来说，对他自己来说不算最新鲜，因为北京银矿已经做过了，然后但是对这个电影来说还是非常新鲜的，因为他一方面用了公共的影像，一方面用了私人的记忆，就好像这个两者之间能够擦出一些火花，然后他讲了几段故事，那个故事都是用动物串起来的，所以叫动物方言。这片子是今年入围那个柏林的一个论柏林的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偏艺术电影的单元，所以他自己也后来磊磊也投了这个 first， 所以这个片子也入围了。这个，
哎，我印象中磊磊这个片应该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
没有，这是今年的。就你看到是另外一个片子，在美术馆里有放的，是基于北京银矿的一个动画片，是个短片，但是前几年在好多艺术展上都有的。这个动物方言是今年的新片。对，
那你在对国产电影打分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情分在里面？因为我的感觉很多豆瓣评分啊，包括大众评价也好，好像在面临国产电影的时候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要多给一些分数的感情因素在里面。因为我会发现说，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原因，有一些片我其实觉得相当的不好，或者说没有那么好，但好像评分非常高，大众评价也非常的好，让我有时候都有点怀疑我的
作为豆瓣评分来说，
观感能力是不是
不对？豆瓣我
不
会有什么感情分。那首先是这样，我们因为跟 First 有保密协议，所以我们有讲过，就是不能够在豆瓣上去打这些分。就是所以这些片子我虽然在这里讲，但是我没有在豆瓣上打分。那首先是这样。那其实平时在豆瓣上打分会看到，就是国产片的确分数比较低，那是的确他拍的比较差，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但今年的 First， 我觉得这些剧情片其实有很多已经是挺不错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评委来说，我只是去比较这部电影和另外一部电影之间，比如说谁更好一些，而不是把它放到一个整个这个电影，比如说有什么评分系统，从这个当中去打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只是去比这一部更好一些还是那一部更好一些，是一个取舍的问题嘛，所以就这个问题有点略不相同。
就举个例子来说，从 First 走出来的导演里，应该第一个被院线大范围接受的是辛玉坤的
新
迷
宫。对，
其实我个人挺不喜欢这部片的，也是看到很多的好评，大家都在疯狂赞美，所以就去看了。但是看完之后感觉非常的失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对这个评分，
我有看过，对对，我忘了我打了几分了。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特别喜欢这样的片子，因为我觉得比较一个从 First 出来的导演，最后有没有被观众接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怎么说，是个伪问题。就是我不是特别 care 他是不是被观众接受或者被大众接受，上院线有多少票房，我觉得这个不重要。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一个青年的导演，比如说他在拍了第一部或者第二部片子之后，有没有找到自身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如果你拍了一部两部三部，形成了自己的某一种电影语言，然后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比较独特的风格来说，那个对他的日后的发展，就是我不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当然就是很容易就看到某些，那我觉得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一些拍比较类型化的电影的导演，那自然是比较容易为普通观众所接受，因为大家在院线里面接受的是整个一套一些比较固定的一些语法，那么这些语法都是如果你稍稍陌生一点，他们就不会去接受，那票房就会差一些，我觉得是这样。那这些就会直接造成了，如果拍这个片子比较偏类型化，那观众就会比较容易接受。那新迷宫可能就是一个类型化的元素比较浓重的这样一个片子，但是我就也不觉得它有什么，它是一个烂片子，绝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年这些片子里面就有好多应该是比新迷宫要更好看一些，就我刚刚提到的那几部应该都是比新迷宫更厉害。嗯，
对，我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这部片有没有得到大众票房的认可，其实我认为他得到了大众票房的认可，
嗯，好像还不错，
对
吧？对，
我只是想知道说，那这个好的标准在哪里？
对的，
如果我个人认为这部片子不好，但他也得到了大奖和很多的好评，我认为不好的原因是，我认为他过于造作了，
嗯。
巧合太多了，就不可能有这么多
的
巧合，因为它所有的推进都靠这些巧合来推进，缺少任何一个巧合都不可能。但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同时发生，而且在剧中很多人的反应，我感觉也是出于剧情的要求而做的不真实的反应，比如有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有一个，我时间久了我也记得不是百分之百精确了，有一个小女孩她被认为是被杀了，她的父母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认为一般的父母的反应是不相信这一点，会倾向于相信自己的女儿还活着去追查她的下落，但是这对父母的反应却是一定要认为自己的女儿死了，当有人说这个事情有问题，他可能这个尸体不是他的时候，他们还百般不相信，这个非常的不符合逻辑，就这种地方有很多，所以我就是想知道说，那比如说这种评价好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如果在我心里认为这样过于刻意也不符合逻辑的片子都可以认为是好片。
那个，你提出来的这个可能是一个编剧的问题，就是这个编剧在那个当中设置的那个情节当中的不合理性。那我觉得你看一个电影呢，这些比较理性的判断是非常事后的，就是看完电影之后你会做一些理性的判断。那作为一个看电影的人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首先看一个电影，你喜欢不是或者不喜欢，或者你觉得这个电影好或者不好，首先是生理性的，就是是一个直觉，就是我一下子就能感觉到我喜欢或者不喜欢，然后喜欢的里面我又会知道这片子是不是真正的好。那么这个好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我觉得对于电影来说，我觉得第一点，首先它是非常视觉的，就是它是一个视觉艺术，所以我首先会是从视觉上去感受这个东西好或者不好。那接下去会做一些比较，第一个是它是不是独特，就是这个导演有没有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一看这个，我假设这个片子你是半途突然闯进这个电影院，你不知道是谁，然后你如果能不能通过这个他的一整套处理影像的手法，也就是整个导演的语法，能够判断出他是谁，他有没有一种强烈的风格，以及这种风格是不是独特，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但他如果遵循的是某种烂俗的语法，那就是不够好，就是我自己私人心目中的那个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点，有风格之后它还够不够新，那么这种新就要颠覆掉很多东西，那它在同类型的这个导演里面它是不是足够新颖，它有没有突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点吧。就是在我心中觉得一个好的电影导演，他肯定是要有自己的风格，然后他要不断的去寻求一种突破，那么而且他从视觉上来说，首先是一下子要 能够接受的，就是如果视觉上都不能接受，我就很难看下去。里面有没有一些俗套的东西，会不会太多，就我说的心，就是包括了对一些俗套的一个反对，所以这个很难讲了，这个讲不太清楚，因为有的时候一个导演用的俗套是要看他怎么用，他是不是用某种反讽的或者批判式的方式用一种俗套，就是要每一部电影具体的来去分析和感受，就很难一一的就是设定某种标准来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好的一定是不好的。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年有一个纪录片叫《男游记记》啊，这个片子叫非常奇怪，叫《男游记记》，讲的是里面一个导演拍《男游记》的故事啊，这里面的那个故事叫《男游记》，然后这个《男游记》还没有拍好，但是这个纪录片已经拍好，叫《男游记记》，那个是一个非常反常的纪录片啊，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包含了很多你可能以前不会喜欢的点，就比如说它非常的像一个 vlog， 就是每天拍摄的一些手机，然后非常的琐碎，然后非常的在某种程度上说非常的做作，但是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片子，因为它完全不一样，它整个片子疯疯癫癫的，然后它不断的去回到一个，它用一种手法，用一种像迷影的手法来经常会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拍电影的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导演还会跟你就是做做各种电影游戏啊，猜猜这是什么片子啊，然后用什么手法拍啊，然后反正涉及了电影本身的方方面面，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在今年纪录片里面非常出彩的，是一个完全如果你设定好好的纪录片标准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可能一条都不符合，但是它就是那么好看，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本身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听下来是没有标准吗？
听起来就是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准，一个标准就是一个真正好的导演必须是有自身的风格，第二个是他要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这个创新就包括对自身风格去改变自身的风格，或者去改变一些俗套的东西，对，
但是这个创新你很难在一个片里看出来，对吗？比如说你
对，但是这是在一个语境当中看出来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很多很多片子都是拍性侵的，对吧，就讲很多今年也有好几部片子是拍性侵的，那么他处理这个同一题材的时候有很多侧重点，就有些是侧重比如说破案的这个过程怎么找到凶手，有的是一个侧重比较内化的心理，就是这个被害者他渐渐的是有怎样的这个心理反应，在这个之后是还有的是从那个制度的角度去看这个整个社会怎么去处理，比如说今年的奥宗在戛纳的片子叫《感谢上帝》，在中文叫以恩宠之名，就从这个制度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所有的电影同一个题材的电影它有 ABCD 四种视角的话，往往某几种视角是已经是固化的，就大家都是从这个视角去拍这些东西，但是你如果用一种别的视角去看同样的题材它就是创新，所以就是这样子，就不一定说你拍的东西是天花乱坠的，它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或者新的视角来处理同样的东西。
那做评委看电影的时候会和你做普通观众看的时候心态和标准不同吗？
还可以吧，因为我记性不太好，所以我每个片子都做了一些简短的记录，然后还有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更侧重于一部与另一部之间的比较，就我更觉得这个好，或者这个比这个好，这个比那个好，而不是把它不像平常的电影里面跟其他别的电影做比较，因为我们的目标只是在这个几部里面分出高下来，对。但即使这样也是有的时候也是有点痛苦的，就我们在评委会议上其实还是会对某几部片子有很多的讨论，就是有几个评委会举出说这个东西好在哪里，然后我们就有几个评委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哪里哪里哪里都是不对的，所以但我总的来说就觉得如果你能举出一个片子有几点真的是很好的话那就够了，其实已经足够了，就是不用他可能因为现导演都有很多缺陷的，这个片子就不能只盯着这个缺陷看，而是看他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东西，这个特别出彩的东西也许就够了，就是对他来说暂时够了，以后可以再进步。
其他评委有没有讲他们对于好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对啊，这个就是有个人肯定都有 就我觉得这个取决于自己的那个背景吧，就是就我猜想啊，就是这个完全是我的猜想，就是如果你一个评委是编剧，那可能他对这个方面的那个从这个编剧角度思考的问题就会更多一些，那个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背景来的。对，因为我自己看欧洲电影比较多，可能我会潜意识里面可能会做一些比较，也是有可能的，但这个就是很难讲。
你说到这儿，我们可以讲一下你的背景和你为什么能够作为评委参与到今年的影展当中、
哦、
因为比较起来好像其他几位评委相对是更是电影产业中的
啊，对对对，
一员，
对，
你好像更像更贴近于一个普通
对的
观影人的角色，
对的，嗯，对的，我相信他们选评委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考虑吧，我猜想可能是想选不同的人。那我主要是因为其实是杨富东老师推荐我去做这个评委的，然后是他杨富东老师是去年的那个终审的评委嘛，就是那个 First 的终审评委。那我相信这个当中可能是就我自己来说，我自己算是一个什么都做一点的人，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主业，我还主业可能还是写作，就是做写小说，怎么说吧，可能是主业。然后也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就比如说也写展评，然后也写一些跟展览有关的写作，然后也写一些书评，然后也写影评，然后每年也去，我应该有连续十年去香港和釜山两个亚洲主要的电影节，所以我可能一年的看片量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相信我一年当中在电影院里面看的电影可能超过了绝大部分人，就是不是说在电脑里面看片，就是在电影院里面看片，我可能一年有200多部，应该有200部左右在电影院里，所以我的整个看片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相信可能是这个就是比较宽泛的一个背景吧，可能可以给那个电影节一种更不一样的视角，就是不是说一个比较单一的电影的视角，可能我还会去考虑一下文学性啊，那个这个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包括当代艺术啊，然后在这个片子里面都有不少，就是有一些还是偏向于各种交界处的，在那个有点像电影，有点像当代艺术，有些动画片尤其是啊，我们的短片也是。
做一个背景知识的补充，刚才 BTR 说的杨福东是一位影像艺术家，
对，在他是一个在上海的北京人，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家。然后他的很多的作品其实在我看来也是介于电影和当代艺术当中的电影之间啊，包括他非常早期的那个《陌生天堂》，讲的也是杭州的一个故事。然后比较新的，比如说《竹林七贤》啊，《愚公移山》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从如果你从电影的把它当做电影的话，我觉得无疑某种程度上也拓宽了电影的边界。所以电影往往是这样一个包罗万象，或者说在一个影像的时代，它可能什么都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就是把它当做电影看。
你去香港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是纯粹以观众的身份吗？
对，基本是，但我可能偶尔会写一些评论方面的东西啊。在釜山每年是大概有9天吧，就差不多会看30多部片，每天看4部，然后在香港有2周，差不多也看30-40部，所以这两个电影节加起来可能看近100部左右吧。就是
有一个很傻的问题，在釜山电影节的字幕是什么语言？你能看得懂吗？
任何国际电影节都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必定有英文字幕的，或者它是讲英文的，就是这样。那它还有韩文，如果你懂韩文都没有，中文是没有的。但在香港最近，因为我怀疑是不是香港青年的英文水平下降了还是怎样，但就我以前几年在香港大部分片子也是一样，就是有英文字幕或者没有，或者就讲英文，但最近渐渐的因为他们会增设中文字幕，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去香港看电影节的人多了，所以他们找到一些赞助商啊，然后做了一些中文字幕在下面。字幕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我一直在想字幕这个问题，就是它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你的观影， 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反而觉得像釜山那样的观影经验是更好的，因为英文字幕是打在荧幕里面的中间的，所以你看的时候不会像看中文字幕一样会眼睛有个上下，所以你更多的精力是在整个画面当中，所以而且不像上海电影节那个下面那个发亮的那个，就是这个字幕机是太亮的，它字幕机的亮度其实超过了这个电影荧幕的整个平均的亮度，所以会造成某种干扰，所以有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些东西很麻烦，就不如还不要，就直接看就挺好的。那当然也有一些就是讲话飞速的，比如说法国电影有些法国的讲政治的，然后里面讲的内容你也不太熟悉，然后那个字幕又是飞快又是英文，那可能就会造成困扰，你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了，因为我看的没有那么快。他就是，而且法国人的很多电影是几个人在同时讲，那些你看字幕分也分不清楚，这句是谁说的，那也是有的。所以字幕其实是一个我们一直没有好好处理的问题，就是有很多片子究竟什么那个字幕打在哪里，用什么颜色，其实都是有讲究的。但是这个还是个待处理的话题吧，可能。
像是西宁 FIRST 的影展，普通人可以怎样参加吗？
哦，可以啊，他们好像是可以参有一个报名系统的，你可以去购买那个每天的，他们是按照天来的，好像一个什么观影证啊，然后就是如果是业内人士也有各种嘉宾或者产业的登记，然后你就可以去参加，他也有在那里有创投会，有训练营，然后还有一些论坛和讲座，酒会等等，应该都有吧。今年好像是有一个，他们叫我去主持一个，有个论坛是从文学到电影，就是改编的，从电影从文学作品当中改编的一个论坛，就是他们也叫了一些导演一起来讨论一些，虽然有一些有一定学术性的论坛。嗯，
那你成为评委算是一种普通影迷的胜利吗？
这也算不上什么胜利，我觉得就是其实一个电影节如果能够纳入不同学科的有不同学科背景的评委，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他们如果我想很多欧美的电影节都是这样，他们也有的还有他们有很多是作家做评委还是很正常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都是有可能做评委的，还有歌手演员对吧，导演，这什么都有都是有可能。我觉得不同的背景可能会看问题的视角会更加多元化一些，就是避免了一个从一个单一的视角去看判断一个东西。嗯，
所以邀请行业外的人士做评委也并不是 FIRST 的首创对吗？
对啊，这个是非常，
其他电影节也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这是个
我们举一个非常大众化的例子，比如说奥斯卡它的评委是有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奥斯卡不是个电影节
啊，
奥斯卡是一个行业内部的奖项。
好吧，这张一帆让我提出的问题，我当时就想说，
因为它是一个
好像
类似于金鸡奖这样的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对，这个比较可能不是很对，但是奥斯卡是一个电影行业内部的一个奖项。
嗯，
它不是一个电影节，
和这种像是什么上海电影节啊、北京电影节啊、FIRST影展这种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
对，它不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它跟金鸡奖、百花奖
什么的也不是，
也不是，它跟金鸡奖、百花奖或者香港电影金像奖是一样的东西，类似的东西，或者怎么说，它是一个行业奖项，它不是一个电影节。
嗯。
对，刚才讲到就是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讲到就是业外人士做评委啊，因为我是翻译保罗奥斯特的，那保罗奥斯特曾经做过东京1992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他跟文德斯一起是那一年的评委，所以在国外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作家去做一个电影节的评委。
你个人比较推荐哪些值得专门去看的电影节？
哦，专门去看，我觉得如果有钱有时间，你能拿到记者证，那你去看戛纳。我觉得一年可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一年我能够有20部最喜欢的电影，我相信其中的15部可能是出自戛纳的电影节，就是一个口味的问题，就是，但是戛纳往往非常的远，非常的贵，然后，又是有非常鲜明的等级制度啊，不同的那个。不同的大小的媒体就拿到不同颜色的证，然后大家去排队，那这些东西太麻烦了，所以我就一般不会去戛纳。而且戛纳法国的南部太美了，就是你在一个美美的地方去 天天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这个机会成本非常的高。就像，对，如果在一个天气不好、冰天雪地地方，你就觉得看看电影也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戛纳就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且因为，对我来说，我非常喜欢釜山电影节，因为它的时间是每年十月，国庆期间，然后它囊括了一年前面的那些重要的电影，它都会展映嘛。然后韩国人也是个做事非常非常认真的一个国家，在那里看电影的整个环境也非常好，就是你就硬件也好，然后观众也非常的专注啊，不会去，观众也不会吵闹，然后就整个的体验会非常好，非常有电影节的感觉。就如果你看英文字幕没问题，然后又比较喜欢吃烤肉，那就去釜山电影节，因为釜山电影天气也非常好，它十月份就是跟上海差不多20多度，然后那里又是靠海，所以它跟普通韩国不同是它海鲜很便宜，然后还可以吃到活的鱿鱼啊，然后还有比较著名的河豚鱼汤啊，都是。我们其实应该录个美食节目啊，讲到这个就有点兴奋，就可以去它的肉。就是其实肉也非常好，有韩牛，然后还有韩国本地的猪啊，那里比较有这种，釜山有很多这个济州岛的猪，
黑毛猪，
对，这些黑毛猪都是做过熟成的，所以它的肉就非常非常好吃，就是我很少看到，就是一般牛排有做熟成嘛，但黑毛猪做熟成真的非常少，然后在那里你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价钱吃到这些东西。所以这也是釜山电影节的一大优势。
对，我对釜山印象也挺好的，我之前去过一次是因为有釜山艺术双年展
啊，对，釜山双年展，对，所以如果你是去电影节每隔一年就会遇上双年展，可以同时去看双年展。 对，
在那里被招待吃了一个非常好的餐厅，吃了什么完全忘记了，但是我记得它三面玻璃都是看到海的。
哦，我知道那个地方
特别美。
对对对，
你也去过是吗？
我去过的，叫什么，有个数字的叫什么来着，
我不记得了。
那就是那个，对对对对，双年展也改过很多地方。我就想到釜山双年展的话，去年是第一次它改到了有两个场地嘛，一个是在机场旁边了，它以前是在市立美术馆，那市立美术馆就离釜山电影节的那个主场地是非常近的，那今年它改到一个是机场旁边的场地，但就非常大，一个大仓库，然后还有在另外它都会有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在地的一个改编的空间，但前年是前一届是在一个工厂里面，上一届是在釜山银行里面，釜山银行的一个办公楼里面，所以就非常有意思，你跑进去看到那个小隔间像人家上班的地方，然后一看，耶，这里在放一个什么艺术作品，就是把它放在那。所以除了光州之外，可能也是釜山双年展也是韩国比较好的艺术展。
你今年会去釜山？
岔题的，对对的，会每年都去啊，因为我从11年开始去的，11年开始去，那今年就是第九次。然后香港电影节我是从09年开始去，已经12年了，就是每年。
但是釜山电影节如果放映韩国本土的片，它应该是没有字幕。
有英文字幕啊，
有
就因为国际电影节有规定就必须得有英文字幕。
Okay.
所以但它偶尔，它你说的偶尔也会有，他们都标的非常好，如果是没有任何字幕的，它会特别标出来。因为很少很少，基本上
因为之前我想去的，但我想到这个问题就放弃了，我怕我看不懂，我怕它会是韩国语字幕，或者
不会的，它
的
英文字幕应该都是挺简单，就是除了我说到的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形，一般你看字幕上的英文就不是一个太复杂的英文嘛，就还行。
那像你去参加香港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普通市民的参与度高吗？
釜山是非常高，要考虑到釜山的一年的那个它的那个观众量啊，它只有9天有20多万，但是釜山是一个非常小的城市，里面一共也没多少人，所以你会突然发现他们的市民或者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他们好像那几天是不上班的，他们整天都在看电影，所以每一部基本上都他们的客满率，比如说一天那个上座满座的这个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他们很多很多电影都是满座的，但在香港就不是这样，因为香港可能是一个本身选择非常多的国际大都市啊，它的一个 电影节可能只有几部得奖片会满座，其他都下午都是空空的。嗯，而且普通市民也不会没事就整天都在看电影，不像上海就年轻人一到电影节发疯一样大家去看电影，香港人显然不是，他们要上班呢，所以只有晚场是比较人多。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香港资深影迷，他们也是像我们一样就是看好多好多片，他们也非常厉害。对，因为他们可能接触到的片子更多嘛，平常那个院线就有很多片了，就整个环境更开放更好一些。
听起来香港电影节不需要抢票。
不需要抢票，对对，但是就是热门的你还是买不到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口味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有的你没料到他会抢的就没有了。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你不知道，就有的时候你吃不准哪个片子会没有，但是一般得奖片都会难抢一些吧。
诶，那像釜山电影节和香港电影节你都是要提前买好票的吗？
啊，对
的，
哦，我都是申请记者证的，就普通观众的话，当然也是需要买票，就是需要先去网络抢票吧，也是一样的，跟上海。
感觉你这个看片又无法复制了，大家要冒充申请记者证。
那你可以代表这个
文化土豆、
那个、文化阳山文化土豆，我总是在脑子里把这个节目改编成文化阳山语，也非常上海的。翻译啊，文化洋山语还比较好听一点，有洋气一点。为什么要叫文化土豆？
西宁的情况怎么样？你还没有去过？
我没有去过，对。但不知道这个节目放的时候，可能我已经去过了。到时候大家想象一下，西宁我不知道怎么样，我就看了看图，我觉得挺美的，就是。而且因为做了复赛评委嘛，大部分片子我都看过了，所以准备去玩一下。那它也有一些展映的部分，就是展映一些别的片子，就不单单是那个少量的，就不像上海那么多，就十来部，这是多少。
好，我们最后进入了编辑推荐的环节，先让 BTR 来推荐一下他有什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东西。
好的，今天在来了刚刚录节目之前啊，宋明叫我推荐一个东西啊，然后就突然我想到了一样东西啊，我们就不得不谈垃圾分类这件事情。有一个上海的叔叔，他最近想出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招数。大家知道在上海做了垃圾分类之后，最难处理的是这个东西叫湿垃圾。那么这个湿垃圾的问题是，你要从那个袋袋里把它倒出来，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气味。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上海的阿姨，就是监督的阿姨啊，她监督你并不是站在那个湿垃圾的垃圾桶旁边，因为实在太臭了，她都离开三米，然后远远的问你，诶，今早夜到吃了啥？今天晚上吃了啥？然后说 no, 一点排骨，然后倒，然后就冲过去。那么上海有一个市民，他最近做了一个发明，就是今天网上都有报道，他发明了一个湿垃圾桶。他的做法呢，就是在这是一个在长宁区的热心市民，他用农夫山泉的一个矿泉水瓶啊，利用这个矿泉水瓶前面有凸出来的这一块，他把它剪开来，剪开来之后，这一块东西又就像贝壳状的一个勺子一样。然后呢，这个人其实是个董事长啊，这个某某实业公司董事长。然后大家吃饭的时候呢，就从这一块，他镂空的这个勺子的这个缺口处，把这个垃圾就倒进去，或者你这个勺子也可以用来铲那个桌上的垃圾。那铲进去之后呢，它就会完美的跟这个农夫山泉的那个水桶并在一起，然后这个东西就成为了一个湿垃圾的容器。然后你去倒掉之后，拿回家把这个罐子冲一冲，那就下次还可以用。然后你吃饭的时候，你就干脆把它放到桌上，然后你有什么垃圾就直接倒这个湿垃圾桶里。我看这个董事长非常聪明，然后他自己讲自己是看了一本叫木工制作的书啊，木工指南的书，然后就做了这个发明。然后就现在下面好多人留言，也可能以后可以批量生产，成为垃圾分类致富的第一人，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上海叔叔。所以大家如果听文化土豆，我有的时候也想是用那个食物本身做容器，比如说你把垃圾全部倒到一个，
我也想过，我想把
西瓜里，
对，倒在一个柚子颗粒，
柚子颗粒，对对对， 因为在上海不是很多地方都有这些类似的食物吗？我们在那个 Spicy Moment 还有一道菜，就是用那个
南瓜
你
小圆子
刮掉之后放酒酿小圆子吗？对，所以我不禁想，如果你不放酒酿小圆子，放湿垃圾的话，你就可以扔了，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所以可能是会激发很多创意。我想可能离第一部什么垃圾分类小说或者垃圾分类独立电影可能很快都会问世的，北京人民也可以早点想起来。
对，这个推荐非常的实用，因为北京人民也很需要。
对对对，我慢慢把那个链接也可以放到你们的 show notes 上面。
好，那我的推荐可能就比较正经。我最近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上看了一部非常好看的纪录片，它的中文译名叫《纸牌人生》。它的内容是有一个叫 Richard Turner 的魔术师，但他不愿意把自己称作魔术师吧，他是一个纸牌艺术家可以叫做。但是他最特别的一点是，其实他是一个盲人，他在六七岁的时候就是生了病，视力逐渐的丧失，最开始还有一些边缘视力，但是慢慢的他已经什么都看不到了。但几乎身旁的所有人除了家人以外没有人知道他是盲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他结婚的时候都完全不知道他的眼睛有任何问题。他是在自己失明了大概一两年之后才告诉他的妻子自己看不到这件事情。
哇，
但他仍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扑克牌魔术师，因为他每天练习16个小时。在他醒着的任何时间他手里都拿着牌。所以这个故事一方面是他本人的这种勤奋和他出色的技艺让我感到震惊，另外一方面还有他的这种生活经历，以及这个故事后面还有一个逆转，他之所以能够假装像正常人一样，也是因为他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当他的儿子离开他去上大学之后，他就不得不开始学习如何像一个真正的盲人一样生活。另外还有一个小插曲是，他的病应该是有一种遗传性吧，因为他的妹妹也逐渐的丧失了视力，但是他的妹妹也很成功，他成为了当地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而且一开始在他妹妹小的时候，因为哥哥很拒绝接受自己是盲人这件事情，他就也向他的妹妹灌输这样的想法，所以妹妹也很拒绝接受自己是一个盲人，他不用导盲犬，也不用任何一般盲人的设施，也不学习盲文。但是她也是在自己的丈夫出了车祸之后发现没有人可以帮她，于是她就去使用了导盲犬。她忽然发现在这个时候她接受了自己是个盲人，她才获得了自由，她终于可以自己去超市，去任何地方，而不用依靠别人的帮助。所以故事的后半段就变成了这个哥哥如何在妹妹的影响下逐渐的接受自己是一个盲人。
嗯，叫什么名字啊？这个
叫《纸牌人生》
啊，《纸牌人生》。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新的愿望，就是很希望能看这个 Richard Turner 的表演。他在20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 AMA 的近景魔术师大奖。
哦，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奥斯卡的魔术界的一个奖项，所以我也很想有机会能去看这个奖，希望可以实现，
可以把它引进中国来那个春晚表演。
对，这是我最近的梦想。好吧，那这期文化土豆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收听。
好的，谢谢，
欢迎大家关注 BTR 的微信公众号。
对对，我的微信公众号叫意思意思啊，大家可以搜一搜。
对，最后有一个彩蛋，请他介绍一下 BTR 这个名字的来历。
BTR 这个名字的来历非常的复杂啊，那么注意一下，而且这个都要被剪掉，来历太长了。
你讲一讲，没关系。
BTR 的来历是这样子的，我想开始编一个新的。好了，言归正传 ，BTR 有一个真的来历啊，听起来非常的文艺啊，也有点无聊。 在1990年的时候，我爱上那部电影，这部电影叫《暴雨将至》，叫 Before the Rain， 然后我就用了这个名字在报纸上作为笔名 Before the Rain， Before the Rain。 但那个报纸呢，不像微信公号就可以无限延展，报纸有一定的版面，然后编辑非常恨我，因为加了 Before the Rain 那么长，就很难那个编辑，然后就占了一块地方，所以有一次编辑把我缩写成了 BTR，所以我就叫了 BTR， 就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在前年的时候，就暴雨将至的马其顿的那个导演来到了上海电影节，然后就正好他是那一年的评委，然后他就知道了这个事情，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套他的 DVD， 然后他就拍拍我说就是你啊，感觉好像我是他生的儿子，我只是用了他的电影的片名。那就是一个非常有趣和蔼又慷慨的导演，对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BTR 的某一种解释吧，因为我每次都讲的不一样。
其他还有什么解释？
那其他是讲的 BTR 其实是不同人的谐音啊，就不同人。那不同人对 BTR 有什么解释呢？就有不同的解释了。那其中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 BTR 它是不同人的意思。那么不同人对 BTR 是什么意思呢？就有不同的解释。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就认为 BTR 是不同人的意思。那不同人的 BTR 有什么意思呢？就有不同的解释。
像在绕口令。
对了，
已经听了。
好了，这样就可以永远讲下去。
好，文化杨山玉的观众们再见。
对的，文化杨山玉的观众们经常，什么？经常吃杨山玉哦。
把杨山玉好好的回收到史莱姆。
好的，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这期节目。文化土豆是一档由听众赞助的影视文学和思想播客节目，在 Apple Podcast 所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喜马拉雅、 Spotify、 YouTube 上都可以订阅。如果你认同我们做的事情，并且希望用行动支持文化土豆继续为大家提供免费的高质量内容，请前往我们的官网成为赞助人，还可以不定期收到伊康诺米寄出的会员通讯，自动参加每月的赞助人抽奖。七月内成为新赞助人和续费的朋友，转账时只需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获得文化土豆赠送的新闻实验室教你读外媒课程。这项课程由方可成主讲，7月28日开课，9月1日结束。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